感谢主召聚我们今天在这里可以敬拜他，时隔多年回到大家当中，我也十分的感谢上帝的带领。我们今天所读的经文也是我们这未来的一年我想要来分享的经卷，使徒行传。试图用使徒行传按照他的时间次序，我们来看如何的去践行他的心意，能够全面的归正在上帝的面前。今天我们分享的就是第一次经文，刚才已经读到四节到八节，主耶稣给使徒们有一番吩咐，说你们不要离开耶路撒冷，等候父所应许的什么呢？圣灵，是吧？就是你们听见我说过的，因为约翰用水施洗，但不多几日你们要受圣灵的洗。你会看到耶稣的吩咐是十分清楚的、具体的、可操作的。但是人性是怎样的？人性是渴望辉煌、渴望伟大，在生活中甚至于那渴望一种戏剧性的场面。于是他们聚集的时候，这个聚集在原文当中直译是一起用盐吃的那个盐，就是一起吃饭的时候。他们聚集的时候问耶稣说，主啊，你复兴以色列国就在这时候吗？他们认为自己有见证历史的机会，他们渴望看到一个宏大的一次性的场面出现。所以人性就是这样的，每一个圣徒都会愿意祭奠在人面前去讲自己曾经是怎样信主的见证，而且这个见证往往是越有戏剧性效果，越特殊，好像越加真实。我们每个人都希望自己有保罗那样的大马士革之光的经历。有的人也知道，像马丁路德也有一个雷雨之夜，甚至连帕斯卡也有个雷火之夜，是吧？都似乎经历了人生中那样的一次巅峰的体验，甚至有人就将这种巅峰体验才称为他重生得救。然而这并不是事情的全部，甚至有时候带来一些误导。我们今天分享的经文是使徒行传的第一章，而五旬节圣灵真的是非常辉煌壮丽神奇的降临是在第二章，对不对？那么今天难道这个第一章只是一个序曲，只是一个无关紧要的开场白吗？这并非事实。所以耶稣才说，父凭着自己的权柄定的时候日期不是你们可以知道的，但你们可以知道的是什么？是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必得着能力。得着什么能力呢？就是做见证的能力，就是做见证的能力。在这个字面的意思上，耶路撒冷很清楚是哪里，故此你要等在耶路撒冷。然后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是哪里也没有什么太大争议，但是地极是哪里，就是连这件事都是在见次显明的。当使徒腓力给埃提阿伯太监传福音的时候，有人就会认为这是不是就快到了地极，因为在当时你要看希罗多德的历史，人们认为的天边地极、天涯海角就大概是今天埃塞俄比亚、非洲、北非、东非这一块。福音既然都传到了埃提阿伯，那么是不是就代表着到了地极了呢？没有。直到后半段使徒保罗出现，当福音传到罗马的时候，你发现使徒行传告一段落，是吧？也就是在当时起初教会的心里，罗马就是这个世界的地极了。到了帝国的首都，条条大路通罗马，那么罗马的也是条条大路通天下的，可以将福音传遍天下了。他到那里就截止。可是教会历史一直到今天还在继续，我们今天可以知道这地极远远还没有说到头呢。这世界上还有很多人没有听到过主耶稣的名和他的福音。但你要注意，五旬节圣灵降临的这一次特别指的是得着这个做见证的能力，并且好像是说一个开幕式，是教会的一个启动的仪式。可是我要问你，是难道教会是在使徒行传第二章才诞生的吗？那之前难道没有教会吗？没有信徒吗？答案显然是否定的，是不是？显然是否定的。不过我们也同样的一个问题， 那么在第二章的圣灵降临之前，圣灵在哪里？圣灵降临之前，圣灵在哪里？很多人说那是在天上吧，对吧？像一只鸽子，还是一团火，是一股风从天上吹了下来，这个就大大的误会了。因此我们今天的题目就可以叫圣灵降临之前。就像当年在宗教改革的时候，你知道宗教改革是从天主教那腐败堕落的教会当中，一群愿意服侍神的人他们归正出来，所以我们才说新教也叫归正宗，是不是？大家都要做这样归正的事情，归正的事情。就有一些心怀不平的一些天主教的神职人员，有一次质问一位归正的牧师，说：“我想问一下，你们教会，你们这个新教归正之前，那你的信仰是啥呀？”他的意思是你忘了本了，忘了传统了，你难道不是我们天主教出来的吗？就是你没有信归正改教之前，你的教在哪里？他问这么一个很刁钻的问题，对吧？而这个牧师也挺有智慧的，他就说：“那我就问你，在你早晨洗脸之前，你的脸在哪里？你早晨洗脸之前，你没有脸吗？你有脸，只是你的脸脏了，对吗？所以你要洗脸。归正的意思就是这样的。教会那时候是在的，只是他堕落了，败坏了，污染了。”他需要被洁净，固然有这样的1517那样的一种标志性的事件，马丁路德拿那锤子钉到那个维登堡的门上，很多人见过那幅画，是吧？其实那个从严格的史实来说不一定那么精确啊，但是我们总记得好像那个场面开始才是教会归正的开始，但并不是。在那之前，你详细的看，这个归正的萌芽就已经不断的在产生，直到了那个时候就出现了他。马丁路德之前，在他100年前，你起码应该知道还有胡斯这样的人呢，是不是？胡斯，这就是在捷克的那个语言摩拉维亚语当中是鹅，天鹅的意思。他都说过，我死之后100年后必有人能继承我的遗志。那真他说中了，就是路德呀，就是加尔文呐。所以我们要告诉大家的是，就是在圣灵降临之前，圣灵都一直在的呀。当我们看这个教义的时候，圣子上帝、圣父上帝、圣子上帝、圣灵上帝，我们说他叫同实质、同全能，并且同永恒，他一直都在。天父是不是从创世之初、创世之前一直都在呀？圣子也一直都在，圣灵同样一直都在。就不说别的，你就是上下文解经，当你读到本章的第16节的时候，彼得开始讲到他的道怎么说，他说：“弟兄们，圣灵借大卫的口如何如何。”你可以看到在当时的人使徒的心里，大卫讲的话就是圣灵感动他讲的。你又怎么知道是圣灵感动他讲的？是因为圣灵感动彼得这样认为的，对吧？这就是说圣灵已经在你或者知道或者不知道的情况下开始运行了。所以我们要想说的是，那样五旬节圣灵降临那个场面，下一次我们会讲，它非常的重大，非常的让人记忆深刻。可是教会并不是在那一刻才诞生的，你的人生中一般来说多少有那么一两次巅峰的体验，可是真正让你的人生坚忍的、持续的走下去的，往往是那些看似貌不惊人的寻常事物，是那些圣灵在五旬节前之后之前所做的事情，或许更为的重要。有句话说，一个人或许可以走得很快，但是一群人才可以走得很远。故此呢，一个教会在这样的圣灵的带领下，默默的同在，这样的去改变的情况下，才能是从2000年前走到如今，一直要走到世界末了的最大的动力。故此在圣灵降临之前，有哪些圣灵同在的标记呢？我们可以说就有这么几个。第一个可以叫领受传承， 主耶稣讲完这个要为我做见证的吩咐之后，算是大使命的一个补充，他就被提升天了。门徒们就站在那里看他，一个云彩把他接去，他就看不见了。我们说这样的一种传承，就是你是不是情不自禁想起来以利亚升天之时，以利沙看着他的老师，对吧？然后以利亚升天之后，他的工作是不是就是传承交接给了以利沙？同样，这一幕场面非常清楚的来告诉你，耶稣基督升天之后，不是他的工作就结束了，而是说他在世上的工作正式的就传承给了使徒和教会。我们今天就在继续的做主耶稣在世上做过的那所有的事情，这就叫领受传承。当人能愿意这样做的时候，就已经是在有圣灵的同在了。第二一个是公开聚会，这是不是主耶稣的一个吩咐，说你们要等在耶路撒冷，不要离开，对吧？之后门徒们真的就践行了这句话。你注意哈，在这耶稣受难的时候，门徒四散奔逃，那腿脚快的恨不得是不是都已经干到了加利利去了，甚至有跑埃及去的，对吧？总之是四散吧。但是当耶稣复活向他们显现同在之时，他们聚在了一起。固然有人还有疑惑有惧怕，可是当耶稣说你们不要离开耶路撒冷的时候，他们真的就这样的去做了。我要问你，在当时对于教会而言最危险的地方是哪里？就是耶路撒冷啊，对吗？而能在这个最危险的地方所做的最危险的事是什么？就是公开聚会。在这个公开聚会当中，最不能提的信息是什么？耶稣死里复活，是吧？然而耶稣的吩咐恰恰就是这样的，就留在那里，要聚会，要见证我。这样的吩咐门徒居然听了。当年那群胆小如鼠的，不用当年，四十天前是吧，胆小如鼠的这帮人怎么就会有这么大的胆量呢？圣灵的能力。当你说不要离开耶路撒冷的时候，这就意味着说你不要怕逼迫，因为你留下一定有麻烦的。你赶快润出去，润到埃及去，比较有平安嘛。而且很多犹太人有钱的，早就已经不知道花了多少钱买到了罗马的公民身份嘛，是不是？你更远一点润到罗马去有什么问题？留下来就是要面临逼迫，就是有麻烦的。这个话无非就是说你怕逼迫吗？很多人说我不怕，可是你知道逼迫是什么意思吗？逼迫是干扰了你的信仰，干扰了你的聚会，干扰了你的工作，干扰了你的生活，甚至要辱及家人，祸及家人。你怕不怕呢？然而这一切的怕无非是一个字，就是怕死，就是保罗所讲的这死亡的毒钩被魔鬼撒旦使用，使你一生为死的奴仆。起初的时候，也有许多的人问早期教会的这些教父神父们主教们，说如果照你说的这样做，我们岂不都会死吗？那人活着都死了，这还活着个什么劲儿？那主教就是平淡的回答他说，谁告诉你人一定要活着呢？你为什么假设你一定要活着呢？退而求其次，你为什么假定你一定要有一份工作呢？没了工作，你不再是一个有灵魂的活人了吗？你为什么假设你要有一种某种社交的关系呢？你既然是在信主，你认为主是不能给你吗？不能供养你吗？你认为你死后的灵魂不能够在他的身边与他同在吗？你怕什么？你究竟在怕什么？所以不要离开这个吩咐，能够践行，能够不觉得惧怕，不是说你勇敢，圣灵说好勇敢的人，我与你同在吧，不是，是圣灵与你同在的人才愿意这样勇敢呀，才有这个能力在这里聚集呀，对不对？逼迫是一定的，讲话的时候守殿官祭司撒都该人就冲进来，是吧？ 而且这个聚集不是让你分散开的聚集，幸亏当时没有网络是吧，没有手机，门徒们的聚会就一定是要来聚到一起，可是聚在一起是有问题的呀，是有问题的，因为目标大嘛，就会被人盯上嘛。然而使徒们，乃至于你发现十五节讲，那时有许多人聚会，约有120名。哎呦，和我们今天的规模很像嘛，是不是？起初的教会建立的时候就是这个样子的，有12位使徒，有120位同心合意、心被恩感、被圣灵充满的人，他们就能够来改变这个世界。教会有许多的见证，也包括他们这样的一个勇敢的见证，他们开始在这个楼里聚会。这个楼教会的传统很多人知道，叫做马可楼，一般说认为或许就是写马可福音那位马可，约翰马可。这位马可在名义上甚至可以讲是这个耶稣的母亲玛利亚的养子呢，对不对？约翰也是他的养子，这个马可也参与到这些服事当中。那么很多人认为使徒约翰，哎呀，奉养着玛利亚，然后玛利亚也在这个聚会当中，很多的这个姊妹也在这个聚会当中，对吧？这个楼有可能是马可奉献出来，这就是第一个家庭教会嘛，对不对？使徒们和早期的基督徒们这个时候已经有意的与犹太教的圣殿传统切割开，固然他们也常常去圣殿，去到什么所罗门廊下讲道，是吧？试图影响犹太人，尤其是在耶路撒冷的服事。但是越到了外地，越到了后来，他们就越不拘泥于圣殿这个问题了，大量的在会堂讲道，又在自己新建的家庭的这个聚会中讲道，并且将犹太人的周六分别为我们的主日的周日，这就是他们那个自我觉醒的意识的开始，这也是圣灵带来的一个大能的改变。而这一切的归根结底就是我们刚才说的，为者要应验和见证主耶稣的吩咐，就是他们要成为耶稣和福音的见证。这个勇敢的见证，见证是什么意思？见证就是人在法庭上站在那里，举着右手向上帝起誓说，我发誓，我亲眼看见他偷东西了，我亲眼看见他是这个罪啊罪人，对吧？他犯了这个罪，我知道我说的是真的，不是说我脑子中想了一套理论推理之后我认为我说的是真的，他说的是我看见了，我摸过，我感受过，我知道我说的是真的，这叫做见证。就因此后来马上今天要讲的说选立使徒的时候，那个认定的资格，他的目的是要见证主耶稣的，所以你一定要见过吧，你都没见过怎么给人见证？你给人传福音你都不信福音，你叫人归正你都不归正，你天天热泪盈眶的给别人家的孩子传福音，你自己家孩子堕落掉了，这个叫做见证吗？这不叫见证，因为你不信你所说的，对吧？你并没有亲眼见过耶稣呀。见证这个字在希腊文当中它是同一个字根和什么，和殉道士这个词，见证说真话是要死人的呀。皇帝的新衣的那种故事你都清楚，说真话是要付代价的，故此能够来为主做见证的，你像这上面画的应该是一群日本的基督徒，是吧？在世界各地的地级，这都要为主做见证，是要付代价的。我说我知道我所说的耶稣基督是真的，他救了我，他是死里复活的，我就是当年的见证人之一，这就是起初的使徒们传福音的力量所在，能够如此去行，公开的聚集，勇敢的见证，这就是圣灵的同在的大能。降临之前的圣灵这个时候就在教会当中运行。还有圣灵帮助人做什么呢？他们建立了教会就开始有公开的正道，彼得就站起来讲道说，弟兄姊妹们啊，圣灵借着大卫的口如何如何开始讲道，他被大圣灵大大的充满带领来讲这样的道。更重要的后边也提到了说，这些人同这几个妇人和耶稣的母亲玛利亚并耶稣的弟兄都同心合意的横切祷告， 后来选立使徒之时，也是众人就祷告说如何如何，你会发现教会复兴一定一个是道的复兴，一个就是祷告的复兴。任何一个教会它的复兴就是要从祷告开始的，无论是个人的祷告，小组的祷告，是教会的祷告会，是公开的祷告特会，总之复兴是从祷告开始的。若不是在这里同心合意，心被恩感的祷告，圣灵也不会降临在这样的冷冰冰的甚至是污秽的群体当中。众人能够被圣灵感动在这里祷告，已经看到上帝的恩典是如何的先行。再者，我们要说的第二一个方面，除了说能够来让人勇敢的面对逼迫，大胆的见证耶稣以外，圣灵在教会从古到今一直在运行的另一个标记，是他让教会是有制度的。在这个第一章当中，明显的出现了一个比较特别的制度方面的事情，叫做有一次选举，是吧？有一次的选举，摇签儿、撤签。我们说这种选举的历史是自古以来哈，由来已久。哪怕你在民数记当中，你就看到过，上帝说摩西，你的担子太重，找70个长老跟你来共同分担重任。那么他就去找到这样的70个长老。长老是一群什么人？就是在百姓当中，在一个群体当中比较有声望、比较有德性、比较有服事的能力、有威望的人，被人推举为长老。这个长老可能说全民当中几百几千个都有，在从中择有选出了70个来共同帮助摩西治理。你可以说甚至长老会的源头都可以从这里说起啊，是吧？这是一个来自于民间的自发秩序和从天上降下来的神意秩序相结合的典范。落实到今天的这一个经文当中，你发现使徒们能够来说我们要选举二选一，选一位使徒，能够这样做就十分让人感叹，犹太文明才是真正的遥遥领先，能够领先世界某些地区2000年之久。很多地方至今也没有真正的选举，希腊可能有这种城邦制的选举，然而在希伯来这里才会有这种神意秩序和民主秩序相结合的选举。这些制度也是教会体制的重要来源和保障。我们说一个选举能够来实行，它的意义就代表着公平和公正。一个教会能够有一个合法合理合乎神意的选举，就代表着他们得着了上帝和会众共同的授权，代表大家合法合理的来治理这教会。具体到这一次的选举，你发现使徒们定了一个标准，说一个原则，候选人的资格是从约翰施洗起直到主离开我们被接上升的日子为止，这是时间段，大概就是3年半，对吧？在这3年半4年左右的最近这4年的时间里，然后这个人还必须是那常与我们作伴的人当中，还是跟我们大家在一起的。这句话的重点在于我们共同有一个意向、一种领受、一个传统，大家不是互相拆台打架的。常与我们作伴的人，就说明你跟其他这现在剩的11位使徒想法是一样的。然后这样的人还得有一个品质，因为这个品质要服务于下边的目的，就是立一位与我们同做主耶稣基督复活的见证。我们说做见证在这里都首要的不是口才，不是解经的能力和才华，乃是勇敢的心呐，是吧？所以这样的人应该有那圣灵清楚印证的，他有那样愿意为主而死勇敢的心，他愿意舍弃一切的。所以这就是候选人的资格要仔细的厘定的缘故。当你想要仔细的厘定，谁来去界定到底在你的处境中怎么细化，这就是教会建制的开端。所以任何一个教会当有建制，一定先从会有制，就是有选举权的人和一次选举有候选资格的人 往往借着这样的事开始的，对吧？这也是圣灵在运行的标记。他们这一次是要来选举一位代替着被弃的犹大，要共同来能够来牧养教会，但更重要的是将福音广传做见证。他要服侍哈，他要去众人服侍上帝，服侍众人。这一个整个的过程我们不能展开太多的讲，但你起码就可以看到候选人要有资格，他是耶稣基督死里复活的目击证人，甚至是他三年半传道事工的全程亲历者。第二，谁来提名呢？现有的使徒，也可以是会众，会众就得联名，对吧？再之后，这是个定额选举还是个差额选举呢？意思就是说，咱们是二选一还是一选一？你说一选一难，就一定是没有意义的吗？一选一有时候看你过不过半嘛，也有意义是吧？等额还是差额？谁能投票呢？会有在座的120人是吧？这里边有个伟大的一个事情，就是说在古早的世界当中，一般来说女性的地位在今天相比那是比较低的。可是你会看到这一次马可楼的聚会当中，明显的是有弟兄也有姐妹的，没有像旧约的时代圣殿中要分开女院外院是吧，大家在一起聚会的。这就是基督教对这个文明的推进和作用。我个人相信姊妹也有投票权的，在那个时候希腊可没有，希腊城邦可没有啊。然后这个选举是自由的，自由的意思是你可以当选，你也可以不当选，你也可以愿意参选，你也可以说我不愿意参选，即便有资格。但是每个人也被清楚的告知，你要当选，你的义务是什么，你的权利又是什么，整个这些要信息是公开的，你得清楚的知道这个人是谁。这就是使徒说要在这四年当中常与我们作伴的人，大家得知道这个人呢、啊，他不能空降啊，没有人认识他，你选什么干，选他干什么，对吧？而且这是透明的，全过程可见的，是清楚的哈，有人监督的，也是匿名的，选举一定是匿名的，因为怕人威胁，是不是？每个人都得实名制选举，这就没有人敢说真话了。最后的印证是上帝借着这次摇签和撤签来印证的，所以这个过程这样的一种制度的建设也是圣灵同在的标记，它使得一个教会可以长久的运行下去。人有时候难以区分这种事儿，就是为什么有些弟兄姊妹习惯性的换教会呢？短则一年，长则三年，一定要换地方，一定要换地方。这个问题就和为什么有人很认为说灵派教会的敬拜特别打动人，很欣赏那个感觉，这两个答案是一样的，因为那种刺激感、新鲜感、戏剧性、猎奇感。到了人家灵恩派教会，一顿敲锣打鼓、吹拉弹唱，那感动的稀里哗啦的，热泪盈眶，止不住的。结果去了那么三个月之后，每次都这个样子，发现泪流出来的不太容易了。你越来这个泪点越高了，越来这个阈值越高。所以为什么长老教会、改革宗的教会常常更强调那种恒长的，而不是过于强调那种可遇不可求的事呢？就在于此，他不依靠什么天才式的发挥和灵光一现拍脑瓜子的决定，他依赖的是圣灵这样的一直全过程的带领，上帝一直的这种护理，基督以马内利的一直的存在，去做事情，去把一件事情坚忍的推行下去，这才是我们做事的方式。如果你没有一个制度，又没有圣灵的同在，你会变成了我们很传统的那个模式，一个人说了算。用我们春雨牧师的一句话形容的很贴切，我给他补充了一点，他说很多时候这个传统的到现在的决策模式就是拍脑袋决定，拍胸脯保证，然后拍双手是吧？无奈，最后拍屁股走人，全过程就这样， 无监督无制约，没章法没制度，最后就完全的就溃烂掉。然而制度不能保证教会就真的好起来，这个话能说的是没有制度的教会好不了，这是一定的，走不下去肯定走不远，这是肯定的。但不是说你有制度就一定走得下去了，你光有制度没有这种勇敢的愿意为主死忠心服侍见证的人，你也一样走不远，一个道理。所以圣灵的同在的第三一个标记就是这一次的选举当中这两位，你要思想他们的前中后，思想这一生的见证和结局。我们知道两位候选人，一个叫马提亚，一个叫称呼犹士都的约瑟拔撒巴，对吧？最后是这个马提亚当选了，是吧？当选为使徒。就有一些人据此说，马提亚在后边的使徒行传或者是圣经当中出现过吗？是没有。所以这次的选举说明不合法，圣灵没降临之前你搞什么仁义的行为呢？要完全靠上帝的带领恩典。或者稍微修正一点这个说法，你一定听过说仁义定的是马提亚，上帝选的使徒是保罗，有没有？真正的第十二个人是保罗呀。可是我要告诉你，过于强调才干以结果论英雄的人才会说保罗是使徒而马提亚不是，因为你认为马提亚做的见证或者说做工的效果能力没有保罗大，应当因为他的名没有提到过。那我问你，十二使徒当中是每一个人的名字在使徒行传和后来的书信中都提过吗？大部分没有提过，是不是？你能说其他那几位就不是使徒了吗？那人类的历史中，教会的历史当中，千千万万默默无闻的圣徒就这么一棍子否定了，除了保罗，这些人都不配称为使徒呗，不配称为信徒吗？所以以结果论英雄挺可怕的，是吧？实际上在古代的教会年历当中，古代在公元十一世纪之前的教会年历当中，使徒马提亚都有一个专门的纪念日的，就是每年的2月24号，如果赶上闰年就是2月25号。2024年是不是个闰年？所以要穿越回到1000年前，今天恰好就是马提亚的纪念日，怎么他就不是使徒，对吧？还有人说根据这个教父格利勉的说法，他认为马提亚很可能是谁，就是那一位曾经爬到桑树上的税吏撒该，改了个名字叫马提亚。马提亚和马太这个名字几乎是一样的意思，上帝的恩赐啊。在教会的传说当中，马提亚后来是专门到那些吃人的部落当中传道，受尽苦难并且为主殉道的。所以你怎么能说保罗是使徒？保罗是使徒不假，那为什么保罗是使徒同时马提亚就不是使徒呢？这个说法好古怪啊，对吧？这就是说不太尊重教会的制度，过于强调了个人的表现，这样的一个问题。所以我们说使徒马提亚当然是合法的使徒，不过我想说比马提亚可能更让我觉得动容和感动的反倒是这位落选的。你可以看到啊，马提亚和这个叫犹士都，他们二人都有资格获选为使徒，可见他们其实谁当选使徒都是可以的，对吧？只不过最后摇签摇出来是马提亚，这就是签放在怀中定是由耶和华的意思，是吧？上帝来确定的，圣灵来印证的是马提亚，这一点儿也不是说犹士都就不是使徒的资格，这是使徒候选人。如果你换做到一些世界的政治的历史上，或者说 今天这么重大的职位，使徒啊，使徒恨不得有人说，那启示录当中站在天上审判十二支派的长老，说不定就是二使徒。那在天国中，他那个冠冕一定比一般人大得多呀，名贵得多呀。总之，这是个不得了的职分吧，圣职人员呐，职分呐。当个牧师就觉得了不起，那他当使徒呢，好厉害的，是不是？那落选的使徒岂不是会何等的失落，对吗？可是这位犹士都，这位犹士都，他的见证就非常的美好。实际上，在《使徒行传》的十五章，这里边提到安提阿教会决定差派几个人和保罗、巴拿巴，啊，不是安提阿教会，是往安提阿教会去啊。差派的这几个人当中，就有一位称呼巴萨巴的犹大，很多人考证认为，其实就是之前这位犹士都。你可以看到，他即便没有当使徒，他也愿意忠心乐意的服侍，而且他在弟兄中还是做首领的，对不对？他的那一种的威望德性一直都在。这个犹大拔示巴在尤西比乌的教会史当中，你去看一看，专门有那么一小段的记载，说他曾经有一个神迹，就是有一次喝了一些毒药，但是没有受害。你发现这个是不是马可福音耶稣曾经预言过的那件事啊？手能拿蛇，吃喝什么毒物也不受害，对吧？就是在起初圣灵同在的那个年代，大大充满的那个年代，这样的神迹奇事屡见不鲜的。保罗是不是就手能拿过蛇？而这位犹士都就喝过毒物没有受害，因此他有意无意的也在应验了主耶稣的吩咐。所以一个人如果能喝下毒药而不受害，你感叹的是他强大的这个肝脏能力吗？是他的消化能力吗？是上帝圣灵的能力，是吧？然而他真正强悍的在于，他不光是没受这种物理性化学性的毒药的限制，而且没有被那种灵魂里的极度纷争的限制所伤害。假如你现在竞选个学生会主席，竞选过你们部门经理，竞选一位什么什么有一定地位、名利双收的这样职分的时候，你明明有资格，但是当另一个人当选，你没当选，把你刷下来的时候，有几个人做得到像犹士都一样喜乐平安，继续谦卑的服侍，大大的做见证？他没有被这个毒伤害，其实才是真正厉害的圣灵的能力，对吗？他保守一个人的灵魂能上能下，只有真正的圣徒才是这样的，不争个人的东西。无论自己有没有一个圣徒的名分、使徒的名分、圣职的名分，叫不叫我长老，叫不叫我牧师，叫不叫我同工，该服侍就服侍，该奉献就奉献，上帝该与谁同在他就会与谁同在，那是他的主权。这层才叫做我是天国的一块砖呢，哪里需要往哪搬，对吧？这就是犹士都。所以就是这个短短的第一章，要再挖掘你能挖掘更多，但是我们已经看到了这一点，圣灵降临之前的圣灵已经在工作了。如果没有圣灵的存在，哪里有人会有勇敢的心，哪里人罪人呢会同心合意呢？人怎么可能愿意开口祷告的？人怎么可能无知的愚民张嘴就是引经据典、圣灵带领的大大充满的讲道呢？若没有圣灵的同在，哪里会有一个合乎神心意的治理的制度、选举的制度呢？若没有圣灵的同在，人怎么可能坚忍到底，而且无论经历了什么内在的纷争、外在的逼迫，还是那么的喜乐呢？就是被人吃了、殉道了、被人伤害了，都是无怨无悔的为主服侍。这就是那一个时代圣灵充满的年代， 甚至是在五旬节前的教会就已经出现的那种复兴的光景。当一个教会能够有这样的勇敢的见证，又有一个合乎神心意的体制作为一个兜底的保障，又能够兴起许多大大充满的像巴提亚、像尤士都这样的服侍主的人，不嫉妒、不纷争，甘心服侍，不在乎地位名望，这个教会就一定会复兴，一定会归正，一定会好起来。所以我们说，圣灵那一次外在的降临是五旬节，可是那是一个外在的记号，而在五旬节之前的几千年和之后的几千年，信徒们不断的在见证福音，见证主耶稣，这才是圣灵内住的记号。有外在的记号当然好，但这种巅峰体验不见得每个人一定能见到。可是圣灵明确的说法，圣经明确的记载是每个人都要有心里圣灵的印记，圣灵给你盖上一个印，才能说明你是真信徒。所以我也盼望我们的教会或许可以经历一种宏大的场面，五旬节式的场面，但我更盼望的是我们都有心里圣灵的内住，我们是一间真教会，真信徒组成的真教会。当你谈论圣灵论的时候，一定不要脱离教会论。三一神在今天的确，圣灵是主要与我们同在带领我们的神，但也同样教会也是在今天一个人要来信主绝不能绕开的一个上帝设立的他的身体。所以我要讲一句话，当你脱离了圣灵论只谈教会论，比如我们每天就开始谈怎么学神学，怎么搞制度，不谈圣灵的作为，不谈圣灵对人心的改变，信仰的那个基要的功夫，不嫉妒、不纷争、不惧怕，勇敢做见证，你要不谈圣灵的工作，只谈教会论，这就变成企业管理了。无论你是不是打着归正的名义，但是相反，如果你脱离了教会，脱离了教会论来谈圣灵论，如何带领我灵修啊，如何默想啊，甚至我如何学习说方言呢、啊、我也试一试呗，咱们从小剂量操练起，哪天是不是喝毒物也不受害，你开始搞这种所谓的属灵操练，我告诉你，脱离了教会论的圣灵论，你就变成个人修仙了，你想上天呢，你想成仙呢。只有教会论和圣灵论相结合起来，这才是合神心意的方式，绝不可厚此薄彼。所以我愿我们众人都能够得着那圣灵降临受圣灵之喜的外在记号，但我更愿意你们都得着圣灵内住的那个明确的印证，就是一个人可以真正的爱基督、爱教会，能够悔改归正，并且勇敢的见证，不再像原来那样的苟活于世，而是堂堂正正的做一个被圣灵充满的、被洗得干干净净的人。愿这样的恩典临到我们众人，让我来祷告。主，我们求你的圣灵充满我们，我们也深知你充满人的方式是按着你自己的意思，你随己意将各样的恩赐能力给你的儿女。主，我们特别的恳求你在我们当中赐下这洁净的能力，赐下这勇敢的见证。主啊，使我们在这个世上不再活得那样的惧怕，不再使我们活得那样的一种甚至可以称为猥琐。主啊，帮助我们的教会不断归正在你面前，就像那使徒时代的教会一样，他们又勇敢，他们能够有能力做见证、讲道、祷告、聚会、选举，这一切的事情都是你所悦纳的。你更是让无论谁做同工不做同工，做长老不做长老， 做牧师不做牧师，是不是使徒，都一样的可以为主生为主死。只有这样教会才真的是合你心意的教会。主啊，愿你能够带领我们未来的时间，在我们当中你的圣灵亲自显明谁是那真正属教会的人，也是为你做见证的人。我们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